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人口不到70万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呢，最近发生了一场骚乱事件。那么这个骚乱呢，打砸抢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中国城。媒体报道呢，中国城这一次呢，被洗劫一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场针对中国城的这么一个骚乱事件？台湾和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变故事件，在这个事件之中起到了一种什么作用？那么中国的金钱在整个的这个所罗门的政治中发挥着一些什么作用？这是我们今天要与观众讨论的问题。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请他们来分享他们的看法。导播，请把嘉宾请进来。陶杰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陶杰先生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很高兴我们今天第一次在美国之音见面。
谢谢，谢谢，
冯崇义教授，你好。
小平兄好，观众们
教
好。
授呢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我们原来做过多场节目，感谢冯教授再次捧场。那么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陶杰先生啊，所罗门群岛这样一个骚乱事件呢，有的媒体说啊，这是一个针对北京的抗议事件。那么这个抗议事件的一个引发导火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该国的这个总理啊，索加瓦雷在2019年跟台湾断交，没有进行内部政治的协商，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那么，台湾事件为什么成了这个事件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陶杰先生。
因为现在这个你要看看这个所罗门群岛这个地理位置，它呢是在跟这个夏威夷关岛跟它所罗门群岛成为一个三角形，它在最南端，在澳洲这个东北角，那么处于这个什么呢？地理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就等于说从这个美国的视点呢，就等于第二岛链，所罗门群岛呢这个地方呢之所以重要。因为这个针对第一岛链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冲绳台湾菲律宾这个外一圈呢，就是所罗门群岛硫磺岛还有所罗门群岛这个区域，上面有一个叫这个马绍尔群岛然后呢，再往东挪就是夏威夷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中国不但是所谓的一带一路。而且是如果要扩充它这个海权这个所罗门群岛是一定早晚要拿下来的。那么所罗门群岛呢，它这个外交呢比较简单，1983年就跟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有正式的邦交。但是2年前，现在这个索加瓦雷，这个总统上台了以后呢，就跟这个台湾断交，然后跟中国建立邦交。那么他对选民或者国会就答应。如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以后，就有很多的经济的资源，就有很多的钱来协助所罗门群岛在进行这个建设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是在于这个所罗门群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它上面的这个农业跟渔业的资源呢其实也是与世无争，所以呢，估计呢以后。这个而且这索加瓦雷都说了，会协助弄几个人工岛然后呢把一些岛礁就租给这个中国，那中国以后就有计划，据说呢这边弄个人工岛，那么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港口所以呢这个还是老一套了，就跟这个"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发展的这个路数就差不多。所以这个呢比较尴尬的就是澳洲，澳洲看在眼里呢，急在心头，因为上一任索加瓦雷上任以后，上一任的这个总理曾经一度想这个海底电缆跟华为来签署这个合同，但是被澳洲叫停。那么现在换了一个亲中的这个索加瓦雷，但现在发生的暴动， 那么根据澳洲跟所罗门群岛官方有一个就叫这个合作防卫协议，那澳洲呢也得要派一些军队来维持和平。那么你维持和平要平乱了，平暴了，平暴自然要帮着这个索加瓦雷。但是索加瓦雷现在呢是一个亲中的政府，所以呢澳洲的地位比较尴尬。
这个说到澳洲了啊，这个冯教授正好来自澳洲啊，我顺便把我的问题呢也问一下，然后呢跟澳洲有关的问题呢也请冯教授您顺便啊这个解答一下啊。啊，原来这个所罗门群岛呢跟台湾是邦交国，那么台湾当局啊批评北京啊玩弄金钱外交，用金钱收买所罗门政客，让他们在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啊，跟北京建交，放弃了这个台北啊，这是台北官方的意见啊。那么所罗门的这个当地的政坛的反对党领袖呢，也批评当局啊，说这个索加瓦雷通过控制议会中的多数啊，国会议员呢，然后呢从伐木公司那里边拿到了大量的钱，他说这钱啊来自于中国啊，那么。这一些方式呢，是中国在影响所罗门政治的这样一些证据。那么这些指控，冯教授你怎么看？
啊，这个全球的人都有目共睹，以中国或者中共政权，它的全球统战是无孔不入。那刚才陶杰先辈已经讲到，就是这个所罗门群岛它的战略地位。因为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个记忆，就二战当年的这个瓜岛大战役，所以瓜岛就是我们它的船名是瓜岛卡达尔岛，它本身就是这个所罗门的首都所在，就那个岛上，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通从澳大利亚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就是海盗对澳大利亚是极端重要的。而中国现在其实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大规模的进入这个南太平洋，到习近平上来以后是加大这个速度，目前已经这个南太平洋群岛里头已经有9个小国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所罗门，就是2019年，就是像这个康加，像这个斐济啊，现在都进入了他这个领域，签了很多合作条约，包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从这点上讲呢，从澳大利亚立场上讲，它是真正的进入了澳大利亚的后院。以这些岛国一直跟澳大利亚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澳大利亚的很多劳工啊，临时农业劳工是从那个岛上招过来的。就我到市场上和经常买到那些岛民过来卖他们的土特产，这个是非常密切的。但是现在中国进来之后，很有一个大势头是取而代之，把澳大利亚挤出去。以中国这个经济上讲，它这个资源的需求非常大，而这些国家这些岛民岛国，它有矿物资源，有海产资源，有这个木材的资源。而中国进去，其实刚才陶杰先生讲过，就是他中国建交之后，他开始进来，其实很多大的国企、中字头的国企已经进去了。比如说中国港湾、中国土木，这些中字头的央企进去了，已经开始去铺路，开始进港口，已经开始动工了。而这些东西呢，它是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一个小国，它一共有60-70万人，这个对澳大利亚这边当然也震动很大，澳大利亚内部有很多争论，就是澳大利亚是不是把这块地盘让给中共，还是要去保持关系，所以这里头是对澳大利亚这边是因为原来有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国所罗门国它本身是西方人进殖民地，特别是英国进英属殖民地，再把它弄成国，它本来就部落，不过岛上的居民它本身也没有国家这个框架，是西方人把它弄起来的。其实这所罗门它现在是还属于英属联邦里头，它是叫君主立宪的国家，它还是它的国家元首还是女王，还派总督在上面，
当地选总统，跟澳大利亚一样的东西。所以这里头是政治、经济、文化这个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澳大利亚现在有义务去保持 那地方的安定，保地方的安全。就是刚才陶先生讲比较尴尬，你是不是为别人做嫁衣裳？你派谁维护现在这个亲中的一个政府啊？但是澳大利亚他不会要记住，澳大利亚是南霸天，是南半球老大，他不会轻易的放手不管的。
嗯，谢谢陶杰先生啊，谢谢冯春义教授啊，开场谈这个所罗门群岛的骚乱事件。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问陶杰先生啊，那个所罗门群岛的现任总理呢，索加瓦雷啊，曾经不点名的说这一场骚乱事件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啊，有没有什么什么国家给搞起来的？那么这个什么什么国家呢，他也没点名。那么你也提到澳大利亚在这里面的尴尬的角色，冯教授也提到啊，澳大利亚在这里面的啊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和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呢究竟是谁啊？这是一部分我想问。另外一部分呢，也有这个美国的媒体说啊，那陶杰先生刚才也点到，当他们跟台湾失去外交关系之后，然后索加瓦雷在议会说啊，我们会得到很多钱。但是这个钱呢，实际上我看到的报道是 ABC 报道的，说当地传言的一笔$5亿的投资，中国一直没有到位。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催发了这样一次抗议事件。所以最终呢，还是金钱闯的祸。陶杰先生你怎么看？
因为呢，现在中国取代这个台湾呢，建立邦交才要短短的差不多2年。啊，那么台湾呢，一直在这个所罗门群岛的这个投资啊，据现在这个总理啊，这个总理啊，这个索加瓦雷啊，在抱怨说其实不多啊。那么有时候在国际外交上，这个经济这个投资跟给钱呢、这条界限不是很清楚的啊。主要有时候的经济的这个援助，我们要看从这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来说，是不是首先对于所罗门群岛，首先是不是对于自然环保有利，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不要破坏这个海洋生态。第二呢，是不是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和平，啊，而多余呢，这个投资是对于某一个国大国啊，这个战略利益有利。现在这一次啊，这个暴动啊，主要呢、这个原因是。这个所罗门群岛其中一个最大的岛，这个岛呢叫马来提，马来塔，是不是？那么马来塔的里头有一个省长，这其中一个省是一个岛的省，他的名字叫苏丹尼。苏丹尼这个省长呢，他长期是非常支持台湾的，啊，他也最近呢，由于脑子里头到处有一个瘤啊。啊，他呢要急需要这个医药费，要去开刀啊。那么据他自己在这个国会声称说，这个国会里头啊有人给他钱啊，叫他改为支持这个中国，不要闹事了。他自己也说，中国呢希望啊他可以到中国去做这个医疗这个手术，只要他改变政治立场。但是这个苏丹尼没有，他说他结果是台湾呢把他给接到。台湾呢去给他治疗了啊。那主要这个苏丹尼呢现在就跟那个索加瓦雷啊是一个对立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天这个暴乱有很多的人都是来自那个岛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里面桌底下有什么这个利益呢？这个苏丹尼是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支持自由民主的台湾呢，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反正这个索加瓦雷啊，话中有话，就是说他说这个暴动是一些不希望这个所罗门群岛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外国势力挑动的。他没有说谁，
对，
没有说谁啊。那么只有2到3个国家了，第一就是美国了，这个嫌疑啊。第二呢，那可能是澳洲了，但是澳洲的比较暧昧，因为你澳洲已经这个不能够干涉这个别国的内政，而且你跟他官方有一个安保条约了，是不是 啊所以澳洲在这方面呢， 啊，干一些这种比较像美国的这样比较这个我们说这个比较马其维利亚原则的这种事情，可能这个经验跟胆子啊比不上美国啊。如果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嘴巴上我跟你这个说个瓦雷啊，照样这个安保条约有效。实际上我派两百个兵的里头就有杀手，就有刺客，暗中的这个趁乱的把你给搞掉啊，把你给弄掉。这个是美国，这美国在尼克森或者是雷根的时代敢做，今天这个拜登都不敢做，澳洲也不敢做，是不是？那么到底这个说个瓦雷手上有什么证据呢？啊，现在他也没有没有披露啊。
说美
至
国
于
给这个给了这个马耳他省好几千万美元啊，这个有报
啊，
道啊。
对，美国是给了那个省这个若干亿的美元的啊，所以呢，这个美国是呼之欲欲出。那美国除了给钱，有没有出枪呢？这也不知道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微妙。当然，极其不愿意所罗门群岛跟这个中国维持这个邦交，当然是美国啦。因为你不只是直接这个威胁这个是澳洲啦，而且你中国占据了，如果这个势力范围扩张到这以后，他这个潜水艇呢，潜艇可以啊通过，然后呢就完成了太平洋可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这么一个21世纪的远景。所以呢，德所罗门呢是图夏威夷啊，然后德所罗门可以得一半太平洋啊，长远来说，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美国当然会紧张，那澳洲也紧张啊，那么而且还有这个自然资源啊，我不跟你澳洲买龙虾，这个所罗门群岛将来会有很多啊，还有什么珊瑚啊，我把这个游客放过来啊。把你搞活这个经济啊，然后开很多海鲜的这种酒家啦这些还有这个购物啦什么，把你这所罗门群岛啊弄得好像海南岛这个海这个三亚市一样，将来还有高楼大厦啦，发展房地产啦，然后这个别墅啊什么，肯定是跟索加瓦雷这样讲，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不是
我
发
们应
展，
该
是
说
不
是
是？
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
哎，对了，对了，对，所以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所罗门群岛是兵家必争之地，那自然现在觉得有底气，或者这个有海洋的这个实力啊，这个所罗门群岛是早晚的事情。何况我们看见太平洋战争的那个时代，刚才您就说过了，356那个时候就攻占了所罗门群岛，作为一个跳板，将来。如果台海或者南海发生战争，那么你在所罗门群岛如果有一点的，打了一口钉啊，就紧紧扼住这个澳大利亚的咽喉了，啊，紧紧。所以呢，这上就有这个夏威夷，下就是一个澳大利亚大陆啊，这么一大块这个领域，啊，所以这个所罗门群岛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地位。
好，谢谢啊！这个所罗门群岛啊都很重要啊，这个美国也想要，澳洲也想要啊，中国也想要。但是呢，在和平时期呢，你要抢夺战略要地的最大的本钱就是你要有钱啊。那么从最近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原来答应的5亿美元好像就没有进去啊，是不是缺钱了？另外一个呢，最近这个欧洲的国家啊，这个立陶宛跟北京也闹翻了。那么他的这个领导说呢，我们从跟北京的这个经济合作中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显然，立陶宛的离去也与北京缺钱有关系。所以我想听听这个冯教授啊，是不是都跟北京缺钱有关联呢？
啊，当然很有关联，就是他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在全球这个行动啊，是习近平的最大的烂尾工程。当然，他烂尾工程很多了，雄安新区也好，这个粤港澳这个经济区也好，这个上海自贸区也好，习近平一大堆这个烂尾工程。但是最大的是一带一路。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呢，因为中国这个债务危机越来越大，它是耗很多啊国企。 来去升这个全球的一带一路。现在国企背的债务已经缓不过气来，所以整个一带一路在这个意义上讲已经是强弩之末。他说问题不仅仅是刚才你讲的立陶宛或者是南太平洋，你看整个非洲也留下一大堆这个烂尾楼、烂尾工程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他这个是难以为继，所以变成他很多的许的诺没办法实现，所以是现在你看回很多非洲国家幻灭。你这个幻灭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答应的那些投资那些钱并没有真正进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进来了，他原来讲他要比原来老殖民者如何如何好如何好，结果他的整个作为比那个英国法国美国要差多少万倍，因为他们自己带劳工过来，然后去污染当地的环境，然后去砍伐森林啊，开发各种各样的这个矿产，又没有给当地本地居民带来太大好处，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刚才讲，他是怀着政治目的，为了统战，经历的这么一个框架，他现在整体上遇到很大的危机。
好，谢谢冯教授。那么下面我问陶杰先生啊，《纽约时报》啊曾经追踪过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啊。2018年的时候，他有一篇文章啊，这么写：从埃及沙漠到南中国海，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南亚，北京利用投资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在各个战略要地呢扩大军事存在，试图重写贸易、外交和安全的规则，挑战自由民主秩序。如果呢现在北京要缺钱了，那么北京这一套游戏是不是应该改写？
那如果缺钱呢，那就当然就成了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因为全世界我们看这个300年来有什么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啊，有什么世界革命，说来说去到后面就是个钱的问题。中国呢，现在呢，你这个外汇储备啊，如果就得在这个疫情当中受到这个局限啊，你这个出口啊，如果现在这个我们看这个货柜这个成本这么贵。你看到这个美国啦、英国啦这些，国内这个消费这个通货膨胀这么厉害，我们就知道这个中国制造的货品啊，可能去美国啊这条路可能没有以前这么畅顺啊。那么可能中国的出口啊，那除了医疗用品啊，口罩现在还是一枝独秀，可能其他的日常用品啊，可能在这一点呢是。会有一点的影响的，这个是第一啊。那么你要杀币，就是说要派钱的话，你得要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你跟美国不同，美国的美元它是自己印的，你这个杀的这个美元，你不能杀人民币吧？也是，你这个美元呢是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卖一件 T 恤、卖一条牛仔裤啊，那个赚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受制于这个，也受制于人民币啊，你不能够在全球通行啊，取代美元啊，这个有关系啊。当然，这个怎么给钱呢？这个是在国际外交上是不是犯法的？它也不是，因为你中国可以给你看不过眼，中国给钱，你澳洲也可以给，大家给是不是？日本也可以给，那你不给，他愿意给，那当然了。那人家这小国就比较亲近他，但是你给了一半，这个水啊就断了，那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再加上，这个"一带一路"如果有完全有国企的官员来搞啊，他这些国企的官员，第一他有没有这个专业，第二会不会受到现在目前的躺平呢这种气氛影响？拿了钱以后，他这个资源的分配。甚至在这个到了这个目标国啊，他这个基建啊，他这个那个钱的到位跟这个基建的进行有没有一条龙这个有效的监督啊，这个素质或者是他们这个工作的意志有关系，那这个就是中国的问题，是吧？那么拿了钱以后拿了多少钱，这个就是这个西方记者。媒体啊，他自己要发掘的一些真相，是吧？比如说你现在澳洲说，你说你 你要我去派军队，派多少？派200人，这个两国的安保条约。那澳洲政府啊，可以趁机就叫萨克瓦雷啊，你把那个账本给我看看啊，到底你还差多少钱？哎，给我看，给我看看啊！不看我不派军队啊，不帮你平报啊。那么这当中呢，应该有一点的是这种交易，是不是 啊？所以呢，这涉及这个大国的这个博弈跟外交啊，就桌底下的名堂应该比桌面上的啊，应该更精彩啊。
嗯，好，谢谢陶杰先生啊。这个澳洲，
中国没有错，我说中国没有错，他这个世界就是有钱。啊，这个《教父》这个电影里说，里头就是说，世界上一切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你看不顺眼，他给钱的你来给，是不是？那你不给，只有他给，这是你情我愿的，是一种啊男女的关系，是不是？是你情我愿，而不是非礼啊，而不是性侵犯，不是 me too， 这个最重要要搞清楚，是不是？
这个陶杰先生在这个节目里头贡献的类似《教父》的那样一个贡献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殖民地问题，说白了背后啊就是钱的问题。
当然了，当然了。那么到19世纪的英国去了以后呢，还要建立这个普通法啦，这个议会啦，三权分立啦。到今天呢，他所罗门群岛还是个英联邦，这个成员，那是对这个文明或者是这个 civilization 是有贡献的啊。是不是 啊？而且有些传教士啊，把基督教啊，把带去啊，把这个爱与和平啊这些的，它是有贡献。所以中国你要搞这一套啊，你自己要反思啊。除了这些钱跟那个钱到位不到位的国企官员的素质，你有没有什么软实力啊，能够贡献给他？是不是、啊？对不对？
但也不算是钱了，尤其是中国这种统战，他在全球引起反感。其实这个华人遭殃是因为那些本地人对中共这个政权反感。
洪教授，你稍等啊，说到华人遭殃呢，我正好把这个问题丢给你啊，因为所罗门群岛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我在网上观看我们观众的讨论啊，那个有这么一个观点啊，他说我啊住在斐济啊，跟所罗门啊算是近邻啊。他说：“这个我很担心，斐济也发生这样的啊，因为仇视中国政权啊，最后呢迁怒于华人的暴力恐怖的行为啊，华人的遭遇悲剧再次提醒我们，中共造就的人类厄运共同体无处不在。而且后面还有网友说呢，越是小国越容易被啊北京这个共同体给冲击，所以说我想请你能不能拾一拾华人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这种隐忧啊，
是的，你澳大利亚都一样啊，就是这个，因为中共政权他这种统战
啊，给你一分钟，
花钱去收买政客，他涉及一个，
还有一分钟，
涉及这个腐败问题，就是说他影响了整个政治生态，破坏他的游戏规则，就是个民主制度它的运作，它是本来本地人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规则来运转的。你一旦把钱进来去收买政客，搞得乌七八糟，它是有个价值观的冲突。澳大利亚直接反击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不是你有钱，我就该向你低头，因为你破坏了我整个这个价值核心价值，威胁我整个这个政治制度的 integrity。所以这个是一个除了金钱之外，还有这个价值层面，就是这个规则层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刚才讲这个一个。这个担忧是很实际的。
好，这个冯教授行了，那今天这个十四大家庭节目呢，我们就到这儿啊。那个陶杰先生的观点和冯春义教授的观点呢，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美国之音啊。那么陶杰先生今天最精彩的观点就是说，殖民地背后说白了就是这个啊金钱问题，而且呢，他说所罗门群岛只要一拿下，等于中共拿下了这个太平洋的一半。那么冯教授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想取澳大利亚而代之，一带一路项目呢是中共的统战项目。以上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是嘉宾各自思想的碰撞。最后呢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再会。